欢迎各位朋友来一起探讨人生三大终极哲学问题。这是我们第二讲人生的价值和意义。我们在5月23号分享了人类起源之谜。如果朋友是第一次来听的话，第一次来听今天的讲座，我最后会把上一次人类起源之谜的讲座的链接放在 PPT 里面，大家可以回去再听。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，当然还有第三个人生终极哲学问题是人类最终的归宿在哪里？不过这个问题，第三个问题分享起来可能需要一些铺垫，所以我们会在以下几个讲座之后分享最后一个问题。今天我们来探讨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我想对于这个问题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看法。我们今天有一个时间，大家一起来探讨，一起来分享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重要意义的一个事情。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。第一个就是人生的追求是什么？第二个问题，人生的无奈，我们可能会在人生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无奈的事情。当然，我们的探讨不会停留在这里，我们还需要探讨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人生的出路。所以第三个问题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，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。如果我们各位朋友在今天听完分享之后，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可以在小组中来讨论。当然，我今天也会提出几个思考题，跟大家一起来探讨。首先，我们来讨论人生的追求是什么。我想，对于这个问题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，都有自己的想法。有的人追求赚很多的钱，有的人追求升职，有的人为了孩子的成功而呕心沥血。有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费尽心机，有的人他不知道追求什么，他看别人在忙什么，他就在忙什么。所以对这个问题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。如果你问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他会很困惑地看着你。不知道你在问他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，然后你问他说：“你长大了想做什么？”他也许会回答说：“我长大了要像爸爸、像妈妈一样。”如果你问一个中学生说：“你长大了想做什么？”他可能会回答说：“要考一所好大学。”你又问：“然后呢？”他会回答说：“找一份好工作。”你又问：“然后呢？”他会说：“要买车、买房、成家。”然后呢？他会说：“要生孩子。”再后呢？将孩子培养大，让他上大学，找一份好工作，买房、买车、成家。再后呢？哪有那么多然后？哪有那么多然后？所以人生好像在不停的忙，有时候我们在忙碌的过程当中，没有想那么多，没有想过这么多的这个为什么我们在忙。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忙，竞争啊，非常的激烈。我最近看了一个，在网上看了一个消息，就是说不要输在起跑线，要赢在子宫里。哎呀，我当时看了这个题目，大吃一惊，我也不太明白 什么叫做赢在子宫里？后来我仔细一读，原来是香港有一个纪录片，香港的电视台叫 TVB 拍的一个纪录片，名叫《没有起跑线》，揭秘香港的幼儿园升小学有多么大的拼啊，有多拼，拼命。讲到有采访的一个主人公，他不断的给肚子里的宝宝唱英文歌曲，希望宝宝比别人更早学会26个英文字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某些出了名的竞争激烈的学校，一年只收10个小宝宝，而且只能是1月份出生的这样的孩子。为什么只收1月份出生的呢？因为1月份出生的孩子就比12月份出生的孩子大了近1岁。当然，这个我们可以想象，他们可能是1月份或者2月份才让入园的，所以这个孩子比12月份出生的大了近1岁，身体和大脑的发育都更有优势，更有优势。所以要想不输在起跑线，就要从受孕的时候就要掐准时间，让这个孩子入园的时候，可能是12月份入园，1月份出生的时候，等他到入园的时候就已经比别的孩子都要大啊，要大。然后这些幼儿园的学生，他们一般只上半天课，很多家长就为了让孩子多学一点，就报了2个幼儿园，一所幼儿园学普通话，一所学英语。前一所幼儿园12点刚刚放学，下一所下午1点就上学，所以孩子忙得只能在车里换校服、吃东西，功课之外还有各种兴趣班，学日语、学编程、学萨克斯、萨克斯管等等等等。为什么要给孩子这么大的压力啊？为什么要给孩子这么大的压力？其实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在香港，在大陆、北上广这些大城市，家长们为了孩子也是忙得不亦乐乎。其实归根结底是由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、所决定的。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认为，人的价值是由财富和地，呃，是由财富和地位所决定的。财富越多，地位越高，价值越高，越受尊重。为了赢得他人的认可和尊重，所以就要努力追逐财富和地位，从而导致竞争，导致压力、紧张、焦虑，缺少安全感。这个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。在这样的价值观之下，所以大家都拼命的努力的工作，努力的赚钱。我看到一个消息啊，在网上面，这是2019年的消息，凤凰网声称中国有1.95亿过劳啊，劳动过度的中国人，离死亡仅有一线之隔。另外一个消息在知乎说，中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达到180万。2019年滴滴出行的大数据表明，通过对工作日晚上9点到凌晨0点之间的，从商务楼打车到住宅小区的订单占比测算，全国来看，首都以绝对优势占据最能加班城市的第一名。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中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达到180万，早已超过日本，成为过劳死的第一大国，中产白领过劳死现象最为严重。 所以这个在国内，因为这样的价值观的影响，所以人们的压力非常的大。当然，压力大，压力是有两重啊效果，没有压力是不好的，压力大也不好。没有压力的话，没有动力，好像汽车的轮胎有一定的压力，这个轮子才能够运行。但是压力太大了，持续的大的压力就会导致抑郁，导致抑郁。据数据表明，在中国每年有5400万抑郁症的患者，而且相关的自杀率居高不下。在人民网，早一些时期有一个消息报道说，中国的抑郁症的患者趋于年轻化，而且《柳叶刀》这个是一个著名的医学刊物，有文章说中国的患病抑郁患者达到了6.1%，这个数字是非常的高的。那换算成人口来讲，就是国内抑郁症的患者将近达到9000万，而且20岁到30岁的人群精神压力最高，啊，这个是一个宏观的数字。另外一个数字就是中国的青少年的自杀率在全球第一，这也是在网上看到的 QQ 的新闻上面报道，它这个标题是父母忽视了什么？这里提到中国的青少年自杀率居全球第一，16%的中国学生考虑过自杀，自杀是中国第五大死因，中国平均自杀率为10万人口23人，每年自杀死亡人数近30万，还有250万自杀未遂者，那实际上，有人认为自杀人数比公布的人数要高3到5倍，所以中国自杀人数可能每年达到60万以上。这是没有成功的，或者是在追逐事业成功的人的一些他们的一些情况。那是不是事业已经成功的人就很幸福呢？财富越多的人是不是越幸福？答案是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比如说，有一个报道说，40年来，在中国有1200位企业家自杀创业成了不归路啊，这个是2019年2月4号的一个标题啊，我就简单的提一下，我不去提具体的这些企业家的名字。所以任正非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不当 CEO，你不知道事情之难；你不当 CEO，你不理解社会上有些 CEO 为什么他们要自杀，压力太大，压力很大。”圣经讲过一句话，说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人若赚得了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所以，财富越多越幸福吗？不一定。圣经说，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，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，因遭遇祸患，这些资财就消灭。他怎样从母胎次生而来，也必照样次生而去。他所劳碌得来的，手中分毫不能带去。这是圣经传道书5章13到15节的 这样讲到。所以我下面接着分享第二个标题：人生的无奈。我想年纪大一点的朋友们都有这样的直接的经历。我们古人有一首诗说得好：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”还有一句话，对于人生的无奈，他是这样说：“人生总有太多的无奈和遗憾，因为这就是生活。”这就是生活。我们承认人生有很多无奈。著名的英国的戏剧家肖伯纳说过一句话：“说人生有两大悲剧，一个悲剧是没有得到心爱的东西，另一个悲剧是已经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。你发现也不过如此。”我想，人生有很多事情，我们会发现不在我们自己的掌控之下。我们感觉到很无助，甚至很无奈。我可以用一个统计数据来跟大家分享，比如说，我们看近10年来，从2010年到2019年，在中国大陆婚姻登记的数据，给我们一个提醒：这10年来，登记结婚的数字从每年1200万。不仅没有增加，而且下降到2019年的947万。而另一方面，登记离婚的数字却从每年的268万，2010年的268万，上升到2019年的415万。离婚的人数，离婚的家庭，差不多翻了一番。这些家庭都是以不幸啊，我想他们刚开始结婚的时候都是幸福的，但是结局是不幸的。那现在没有离婚的家庭是不是一定很幸福？也不一定，也不一定。为什么本来一个家庭是应该很甜蜜、很幸福的地方，却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结局呢？这个也表明我们在人生中有很多的无奈。我想，用分享两首词来描，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来描述人生的无奈，就是曹操有一首短歌行提到"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"，比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曹操对人生的看法就是人生很短暂，而且也是苦难居多。我们大家很熟悉的《水浒》《三国演义》的这首主题歌《滚滚长江东逝水》，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对于人生，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结局或者一个全貌，做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描述。人生好像是，人生是一个苦短，转头就成空啊，这个好像是一个劳苦愁烦，转头成空的这样一个局面。其实讲到人生的，提到人生奋斗的，古往今来英雄人物，除了曹操，《三国演义》里面，这些提到的英雄人物之外，让我想到一位，我自己认为，不太容易被超越的英雄，就是亚历山大。亚历山大大帝，他是能够超越他的这样，在人类历史上能够超越亚历山大大帝的人物不多，不多。他是公元前356年出生的，他在公元前323年就离开世界。他出生在今天的希腊北边的马其顿的首都，在当时，他也很有军事才能，在18岁的时候就显出了卓越的军事天才。 所以他登基很短的时间，率领他的军队可以说是战无不胜，常胜将军，建立了一个很大的版图，横跨东边到了印度河流域，南边他征服了埃及，所以这么一大块这么一大个国土，横跨亚非欧这样一个大块的大帝国。可以说他的成就真的是极其的辉煌，而且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取得了这样的成就。然而，他有一个很大的遗憾，或者他有三个遗嘱。他在征服了许多王国之后，亚历山大大帝荣归故里。然而，在归途中，他生了病，并且病入膏肓，在死神虎视眈眈的时候，亚历山大才意识到，他的无数次征服，他强大的军队，他锋利的宝剑以及他所有的财富，是多么的无足轻重。他现在渴望的在临死前，他渴望能够回到家见他母亲最后一面，因为他母亲应该是当时也就是50来岁，很年轻，但他不得不接受事实，就是病情的恶化已经不允许他回到遥远的故土。这位强大的征服者召集他的将军，并对他们说：“我即将离开这个世界，我有三个遗愿，请务必做到。他有哪三个遗愿呢？将军们泪流满面，答应一定要达成国王最后的遗愿。他的第一个遗愿是，亚历山大说：“我必须由我的医生亲自来抬运我的灵柩，他的棺材要用医生来抬。”停顿一会儿，他继续说：“我的第二个愿望是，我希望我的灵柩在被抬往墓地的时候，通向墓地的路上要撒满我在国库里珍藏的黄金、白银和宝石。”说完这句话，亚历山大大帝感到精疲力尽。他休息了片刻，继续说：“我的第三个，也是最后一个遗愿，就是我的双手要垂放在棺材外。”亚历山大最喜爱的一名将军亲吻了他的双手，然后将他放在自己的胸前，说：“陛下，我们向您保证，您所有的遗愿都会实现，但请您告诉我们，为什么您要立下这些奇怪的遗愿呢？为什么您要立下这些奇怪的遗愿呢？”亚历山大大帝说：“我想让世人了解我刚刚懂得的三个道理。”亚历山大大帝说：“我想让世人了解我刚刚懂得的三个道理，我要让我的医生们抬运我的灵柩，因为人们应该意识到，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可以真的包治百病，他们无法起死回生，所以请大家不要把生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，要珍惜生命，请大家不要把生命当做是理所当然的，要珍惜生命。第二个，让你们通往墓地的路上撒满黄金、白银和宝石的愿望，是要告诉人们，没有一丁点黄金会随我而去。我用一生来赚取财富，但最终却什么也带不走。 我要让人们意识到，追逐财富纯属是浪费时间。追逐财富纯属是浪费时间。至于我第三个，要让我双手垂在棺材外的遗愿，我是希望人们知道，我双手空空的来到这个世界，又双手空空的离开这个世界。我双手空空的来到这个世界，又双手空空的离开这个世界。说完，亚历山大大帝闭上了眼睛。很快，他就被死亡征服，停止了呼吸。圣经中提到过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所以，人生最大的无奈是什么呢？圣经有一句话说：“我们度尽的年月、年岁，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，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牵挂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我们便如飞而去。当死亡临到人的时候，人生一切的功名利禄全部归零。当然，我们华人这个传统不愿意谈这个问题，不愿意谈死亡，可是这个是无法绕过去的一个问题，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一个问题。所以结局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。那人的价值观，如果是我们刚才提到世界的价值观，人的价值如果是由财富和地位所决定的，财富越多，地位越高，越受尊重，所以我们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，我们为了赢得别人的掌声，我们一生都在努力的追逐财富和地位，所以导致的结局是我们竞争、压力、紧张、焦虑，缺少安全感。不仅是没有钱的人缺少安全感，有了钱他依然缺少安全感。结局就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转眼成空这样的一个结局。所以，人生的价值如果是用财富和地位来衡量的话，人生就是一场悲剧。如果人的价值只能够用财富和地位来衡量，人生真的是一场悲剧。然而，人生有没有一条不一样的出路呢？这个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。我们来不是为了提出问题，而是为了看看这个问题出来之后，我们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提出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，就是人生的出路，其实是有的。根据我们分享的，在人的起源，我们也提到，人的价值啊，根据圣经是在于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，它不是猴子进化来的，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。所以人有神的形象，这就是人本身应该有的价值，而且这个价值是极大的价值。换句话说，人人都当受到尊重，与财富、地位、肤色没有关系。人本来就有很高的价值，人的生命是无价的，是无价的。所以，我们的工作是为了发挥自己的特长，不是为了得到尊重。我们本来就应该，只要是人都应该得到尊重，只要是人都有很高的价值。我们不需要去努力去赚钱来取得，来向别人证明我有价值。因为你作为一个人，你本来就有很高的、无价的，生命是无价的。所以，这个是不一样的价值观。所以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发挥特长。享受工作不是为了赢得尊重，你本来就应该得到尊重。人的一生应该是充满喜乐、平安和满足感的，但是人能不能够得到喜乐、平安和满足感，在于是否要顺服一个权威，这个权威就是神的旨意。 最高权威的旨意，你顺服他，你就能够得到喜乐、平安和满足感；你违背他的旨意，你就得不到喜乐、平安，也得不到满足感。这个是不一样的价值观，这个是一种新的价值观。当然，我想这个价值观提出来，有一些朋友可能一下子接受不了，但是你可以思考一下，你可以想一想，我今天提出来跟大家一起讨论，并没有期望我这样一讲你们就能够接受。但是我们先回过头来看一下，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天意不可违。什么是天意不可违？就是说有一种力量，有一种超越我们人的力量，你是不能够违背的。比如说啊，我们常常听到有这样一个说法，叫人在做，天在看。这里的天当然不会是指我们的天空自然这个景象，当然绝对不是指这种天，是指一种力量，一种我们看不见的力量。还有一句话我们也常常听说的，就是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就是你虽然我们努力的计划，但是能不能够成功不在于我们自己，而在于天意，天意不可违。什么是天意？什么是天意？我们中国文化对于天意这个了解是比较模糊的，是不清楚的。但是圣经却把天意说得非常的清楚。以我们的看法，就是圣经里面所讲达的、所表达的意思就是天意。我举一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。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，圣经提到神对人说，你是指人，或者是指所有的全世界的人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尘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是用泥土造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人要归于尘土。你本是尘土，人要归于尘土。古往今来，这一条定律没有人能够违背。我们观看前后左右，就会发现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这个天意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做一个简短的结论，就是人生的价值在哪里，人生的意义在哪里。可能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看法、不同的想法、不同的价值观，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，人生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了解天意，明白天意，并顺从天意。这个其实也不太难理解。如果真的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超越我们人所能够理解的一个力量，或者称为天意的话，你违背了它，你当然会很不开心，会很没有平安。就好像好像如果你违背了政府的旨意，那你肯定不会有平安的。你违背了政府的旨意，你违背了权威的旨意，你肯定心里不会有平安。道理一样，你违背了天意的话，那你一定会也会有不好的后果。所以当我们了解天意，明白天意，并顺从天意，我们的人生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。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？我们会化劳苦愁烦为平安喜乐。我们的人生不再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，我们会变为喜乐平安，我们会是一种享受的一种充满着平安喜乐的人生。另外，甚至我们能够突破人生的最大的无奈，就是死亡。我们可以从死亡中出来，出死入生啊，脱离死亡，进入永生。这个是给我们人生一个最大的盼望。当然，我们现在听起来好像是天方夜谭，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？真的是有，真的是有。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明白天意呢？怎么样才能够顺应天意呢？今天我们可能没有时间，但是我们期望朋友们能够继续来收看下一次讲座，圣经，一本神奇的天书。我们初步定在时间是7月18号， 使用我们今天的Zoom 房间号和 YouTube 平台不变。下面的时间就是我们可以参加小组讨论。我今天呢，我想在人大群里面我们不讨论，除非有一两个非常很迫切的问题需要问的话，我们可以回答一两个问题。但是为什么要放在小组讨论？因为这个人生的这个价值和意义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人多的话可能不容易深入的讨论。所以我鼓励我们朋友们，你是谁邀请你来的，你就跟你邀请你来的那些朋友们，你们在一起人数不是很多的情况之下，大家在一起讨论。你可以分享你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怎么样理解和认识的，为什么。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你怎么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，然后你对顺应天意的人生怎么看。这个当然我 提几个问题供大家参考，你们也可以讨论你们感兴趣的问题。如果你想听一下我们原来分享的人类起源之谜，想再听的话呢，你可以扫码这里是一个二维码，这个可以在国内的平台上面大家可以扫码去收看。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